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帆。在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环节之前，刘帆先邀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你来说，什么才是一种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呢？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领受了大使命的，需要把基督的福音传扬到世界的各地。当然，这个说法有点太大，我们很多时候只需要从周围人开始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去引导话题，去展开对话，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传递最核心的内容或信息是什么呢？那么希望你能够带着这个问题，能够一起仔细的来听今天的星火故事，来让我们再反思一下自己作为基督徒这个身份到底为什么是基督徒，以及如果你还是一个慕道友，或者是对基督教还在探索或了解的阶段，那么也欢迎你来继续提出你的疑问，也欢迎你把你的疑惑发给我们，跟我们一起联络，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讨论。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
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于1876年的10月份终于又再次回到中国，但是在回到镇江的途中又染上了痢疾，这个病使他一生中常常反复发作呢。除了身体上各样的挑战之外，资金上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但是神都供应戴德生和整个内地会及时的各样需要，包括戴德生还有很多的工作正在进行，其中《中国译照》这本杂志也是他投入很多心血呢。另外最值得让人高兴呢，就是在各样的辅照感动或投入之下，那一直苦苦寻求呢18卫星的宣教士也已经来到中国，并且进入了中国，还未到达呢内地九个省份。内地会的工作正在往新的方向展开，当然版图的扩大也面对的越来越多的挑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第37章，标题叫做《梦想成真》。
耳朵裂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 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华北各省，特别是陕西省，正发生最严重的饥荒。由于长期干旱，小麦等粮食欠收，武汉和宁波两处的内地会区会都遵照戴德生的建议捐钱赈灾。戴德生回到英国，在许多聚会当中报告灾情，并且在报章上发表，结果呢，收到的援灾捐款比不到捐款还多，因此他下达指令要在灾区或难民当中做传教士的工作，要收容200名贫困的儿童，并且优先照顾孤儿。但他还想做更多的事，所以他和珍妮长期分离之后，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起生活了4个多月，但他不得不再做一个使人伤感的决定。戴德生对他的妻子珍妮说道：“我亲爱的，你晓得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英国，你是否可以先跟一帮新选的宣教士前往中国呢，然后督导他们进行收容孤儿的工作，等我到时候能超生的时候再来中国跟你一起生活。”那时珍妮35岁了，除了照顾亲生的2个孩子，1个2岁，1个3岁，她还要照顾玛利亚留下的4个孩子。她把戴德生的提议放在祷告当中，2周后，他决定自己先去中国。戴德生的妹妹戴和美这时已经是有10个孩子了，但他知道珍妮嫂子的决定，就说：“如果珍妮梦着到中国，那么我就梦着要照顾她的孩子。”一位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便对珍妮说：“你离开你的丈夫和孩子到中国去，虽然是难能可贵，但是说实话，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有待再考虑的决定，甚至我觉得可能有错误在其中。”珍妮听到的时候，何尝不觉得心痛呢？她只有走进自己的卧室，心中明白，要做这样的工作，必须是要付出代价呢。于是他跪下祷告说：“我亲爱的主啊，请你给我一点力量，也给我一点证明，使我晓得现在我去中国是对的。现在对我来说，50英镑比任何东西都更为值得，这保证我其他需要都可以得着供应。”为了坚固自己的信心和给其他人一些有力的答复，他也像祭奠一样拿出了2对羊毛来。他第一个祷告是祈求有足够的旅费可到中国，另外一个祷告呢，则是求50英镑以供他和戴德生的生活需用。其实在当时来说，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了。如果神应允他的祷告，那么也就是给他一个应许，他当时的离开会比他的留下更令亲人蒙福，而且他也深深的知道，最重要的一点是，神与他同在，常在左右帮助他。第二天早晨，珍妮在家庭祈祷会中对孩子说：“我要你们替我为2件事情祷告，是什么事呢？我现在不能让你们晓得，等祷告蒙应允之后呢，我一定告诉你们。”那天下午，有一位夏利士先生来到了佩兰路。他问珍妮说：“我听闻你是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真的吗？”珍妮回答：“确实如此，我也正在准备行转。” 小李四先生交给他一张石板的支票，这数目刚好是内地会规定的传教士自转暖费用。四天以后，戴德生的父母写信给珍妮，心里面竟然就付了50吧。他正想拿到这张钞票给戴德生看，但是因为他正在会客，所以呢，他也把钞票放下就走开了。当他又再次回来的时候，戴德生说：“我正在考虑，主要我如何使用这50英镑钱呢？”珍妮就开玩笑说：“哦，这可是我的钱，你晓得吗？这笔钱我是真的有使用权。”于是珍妮就把他的祷告告诉了戴德生。这确实是上帝直接的回应了珍妮的祷告，于是他心中也充满了平安。十天之后，珍妮带着七名年轻的宣教士可到中国。一位伦敦内地会的新任委员接到戴德生夫妇婚礼，便对戴德生说：“哎，看到你们的婚礼，我感到像是自己与妻子婚礼一样难受。然而，要是神真要我们婚礼而更好的侍奉他的话，相信他也一定会使我们的婚礼像昨天你们俩那样平静安稳。”在珍妮到达上海以后，便与两位年轻的女传道一起赶赴正闹饥荒的陕西。陪行的有英国语言学家鲍康宁，他们是第一批深入中国内地的外国妇女。抵达之后，珍妮就开始了救助孤儿的工作。在回到上海时，工作则由一对内地会人员继续下岗。戴德生赶到估计时，就把17岁的荷包带到他的书房或者卧房跟他倾谈。后来他又协同3岁的阿娜到住在巴娜的岳父母家里，让阿娜的百日咳可以得以调理。戴德生回忆当时的生活说道：“孩子们生活的极其快活，我十分爱那点的宁静和干草堆。晚上看了孩子睡觉，早晨跟他一起祷告，把他穿衣服，这孩子乖巧的依偎的我。”珍妮离开后，戴德生便致力重组布教先生辞职后英国的内地会工作。他探访伦敦内地会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整年下来许多问题日益严重。苏乔治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辞职，委员会建议由戴德生的妹夫海安波以及苏威廉共同担任副总干事职务。戴德生认为这提议不太适当，因为苏威廉并没有专心于神的工作上，而妹夫海安波的办事效率呢也不是太理想，并且不太善于精打细算。此外，他心心念念的非常看重的这本杂志《中国译照》仍然未找到合适的编者。1878年夏天，戴德生的疟疾痊愈之后，有人邀请他往瑞士度假。帕翠星的冰火引起他的兴趣，他花了3天时间在沙漠里探险，衣袋里面只有几块饼干、圣经和太阳伞。他认为那天的空气对他身体的康复也会有帮助。他写信给珍妮说：“亲爱的，我一直在想，我身体的康复以及我上的一切丝带都是神听了你的祷告而赐给我呢。我一想到这点就落下加入。”戴德生回到英国之后感到精神百倍，但是内地会的问题仍待解决。1878年12月31号，佩拉伦的办事处举行内地会的祷告日。那是流行一种传染病，许多小孩子都死于喉头痉挛。那天晚上，当大家一起祷告，有一位护士抱着一个女孩进来。他以为女孩子已经死了，他们赶忙把戴德生叫来。 戴德山立刻跑过来，又一个妇人建议他该先为这个孩子祷告。他回答说，是的，要祷告，我要别抢救别祷告。戴德山发现这个小女孩脸发青，完全没有血色，他用几种方法叫她苏醒都不成功。后来他就开始对她进行人工呼吸，几分钟之后，女孩子的脸色改变了，而且真的开始呼吸。当天夜里，虽然她还有偶尔的抽搐，但是整个生命已经是活过来了，并且发现她没有更多其他的损伤。这位女孩后来长大，也成为了内地会的一名女传教士。几年之后，戴德山的儿子戴存义对此事有以下的记录。戴德山为所有的事祈祷，好像每一件事都得依靠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马不停蹄地马上在工作，好像每一件事都得拼命去做。1879年的二月，戴德山再次呢离开英国，返回中国，又跟妻子张妮团聚。半路上，他到了马塘，拜访穆勒和斯布镇。穆勒正在做巡回布道，斯布镇却应伦敦大都会基督会堂要求暂做休息。斯布镇的记录中说，戴德山完全不像是一位大规模组织的领导人，他又薄又矮。在斯布镇看来，戴德山是一个刚柔兼具的人。一方面他不会坚持己见，但另外一方面他却坚定的信靠神，凡事依照计划去做，不畏困难，因他坚信只要有神通在乎帮助，没有难成的事。戴德山离开后，斯布镇说在戴德山的谈话当中常常提到中国中国中国，中国这两个字音仿佛是音乐一般呢在他耳中回答。而斯布镇还发现戴德山已经让头发长长起来，梳成了一条辫子。在行至印度洋时，戴德山病得很厉害，在这艘船上呢，一位新加坡医生甚至怀疑他是否能到得了香港。大船到达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有一大堆的信件在等着他，其中一封是张妮写的。信上说，我已经在祷告中纪念你要面对的困难，想到这些我有时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些困难可让神有机会做工或得胜。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即将看到灯的手实行其事，有主人同在，仆人的职责只是顺服，而这已是他最大的喜乐。我们的信心会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带来胜利。戴德山终于抵达上海，詹妮看到他时，他是那么疲惫虚弱，还没来得及处理信件，他又再次染上痢疾。一位伦敦会的朋友劝他们在夜宵来到之前先到北面的烟台避暑，在那里戴德山和詹妮住在保纳德家中。他是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娶了一位女传道人。他们的房子坐落在群山环抱的海湾旁。戴德山在那里调养的时候，常常坐在露台呼吸海边的新鲜空气，看到海上的帆船或汽船，愉快地嗅闻着海草的气味。他们隔离的房子里面住的著名杨夫妇及其家人，他们两位也是因为健康的问题前来这里休养。因此一个梦想便在戴德山脑海中浮现，在这理想的海岸边建立内地会的休养所。戴德山和祝明阳并肩在海湾旁的沙丘上漫步，来到一块种稻的田，有一道清澈的溪水潺潺的流下，那是盖房子的理想地方。 但他们买得起吗？旁边一个农夫问他们说，你们想买地吗？待在生活住民呀，了解中国人若是知道你有兴趣，便会立刻把土地的价格提高。因此他们只是略下农夫表示有那么一点兴趣而已。农夫指着这块稻田说，你们要买我的地吗？并且呢还提出了一个十分合理的价格。其他农夫呢也争相表示他们想买地。戴德山于是定出计划，打算建造一座有十个房间还有露台的大房子。两人雇了一对建筑工人、砖瓦工人、石匠和木匠，让他们支搭帐篷住在工地上。在建筑过程中，有些工人信了基督，许多材料是从两只因触礁而飘到岸边的船上取来的，甚至是有黎巴嫩的横梁、挪威的松木以及铺地板用的柚木。房子建好以后，周明阳报告说，这房子虽然造得不太好，但以我们这样缺乏经验的人来说已经很好了。建筑费实在便宜，而建屋速度之快使租界里的欧洲大人感到惊奇。竣工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事实上这房子还相当耐用，直到1915年才重新建成一所较现代化的医院。这是邓迪辉呢第一处休养所，一段时间呢被称为住民养之家。后来邓迪辉又在此建了一所老人疗养院，以及为邓迪辉子女所设立的学校，还有一间医院和药房。他们建造呢都比以前的好，既舒适又方便。李提莫泰是英国威尔士浸信会的传教士，年轻有为，极具影响力。他原本想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但后来被人劝说加入浸信会，成为该会的宣教士。他于1870年抵达中国，当时25岁。李提莫泰一开始就强调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并尽力呢保护贫穷受欺压的人。他住在山东省的北部，看见山西发生大饥荒，心里难过不已。他希望中国应接触西方的优良文化和技术而有重大的改变，避免重历这样的自然灾害。李提莫泰认为神也会透过别的宗教，例如儒教、佛教或道教等等做工。他说，我们如果能够指出这些宗教和基督教的相同之处，那么会众有可能很容易接受基督教，整个中国社会因而完全改变过来，变成基督教国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国文化的一些精粹，于是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中国的经典和宗教作品。同时呢，这位李提莫泰他也专门去接近有识之士，后来便运用他的影响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学，教授西方思想或中国历史文化。不过戴德山却对李提莫泰的想法有不同的看法。戴德山认为李提莫泰是把好的道理引到了死胡同里，因为李提莫泰不太讲道，而只是喜欢派发一些伦理道德的小册子，内中也提到神，但是不传扬耶稣基督。李提莫泰觉得这种文化的态度是可以为福音铺路呢，但是戴德山却觉得这样的路铺得没有核心，有可能真是引导死胡同里了。确实福音本就是有他自己的能力呢，若是福音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的道，又何为福音呢？当然李提莫泰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一些内地会的成员，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区呢，也开始被他说服了。所以呢，当时有一种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莫泰的影响而失去了传福音的热情。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团体 蛙却失去了信心而不得不被召回，而另外一人呢，则离开了内地会，到一个有固定薪金的团体中工作。有三次为传教士烧了李提摩坦的影响而向内地会辞职，但后来又转回，并恢复当初的信心。至于李提摩坦本人，当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他也想进行回青辞，但他仍然继续在中国工作近50年之久。不过戴德生倒是也并不认为一些人退出内地会是归咎于李提摩坦呢，他相信那也只是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受到了强大外力影响而产生的结果。毕竟时时刻刻要立于主耶稣基督才是最核心根本的稳定中心。当妈妈呢逐渐偏移的时候，任何的人任何的说法都可能让你离开本来的位置。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呢第37章，就说到了戴德生仍然在机器马路呢在英国和中国两边跑，然而他的身体已经开始逐渐难以承受这么强大的工作量。但无论如何，神还是继续保守戴德生可完成他接下来将要做的事情。当下面临了新的一些挑战，可能不是来自于其他反对逼迫的势力，而是有可能来自基督徒自己。并且呢，一开始的这个方向并不是坏呢，或者说是错呢，只是因为没有抓住耶稣基督作为福音的核心，而慢慢的使很多的事情飘移开了。虽然我们相信无论任何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权当中，但是福音最核心的内容还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偏移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都有各样的伦理道德和哲学精神，这些东西可以作为福音的切口入口，而不能作为传福音的中心。尤其是若是希望能够在地上建立神的国，那么以主耶稣的十字架为核心，这就是完全不能抹去的。正如新约里面保罗书信当中不断呢反复重新的提及，不论他是与希腊人辩论他们的哲学理论知识，还是在纠正各样的异教拜偶像的风俗，到最终他都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接下来内地会的工作又会如何展开呢？戴德生也面临什么样新的挑战呢？那么我们下回会继续来读，你要记得来听。谁能看见前面